彼得在讲道的时候，那五旬节圣灵降临，他被圣灵的灵大大的充满，一个打鱼的人居然讲到让3000人觉得扎心。什么叫扎心啊？就是你的心被一个刀捅了一下，觉得心里面很痛啊。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有的时候一个事发生的时候，你觉得心碎了，好痛，里面心很痛。那彼得讲道的时候，下面的人听到以后觉得心被刀扎进去了，很痛。我知道很多人听到一辈子道心都不觉得痛，那说明我们是实心不是肉心啊。那这帮听到的人，他觉得心是肉心，砰一下扎进去以后他痛了。上帝的话圣经上说像宝剑一样可以刺透人心啊。有的时候我们求圣灵降临，那圣灵的宝剑是什么？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话。你没有上帝的话，你不可能悔改，你不可能认识神，你也不会觉得心会痛的。当彼得讲到的时候，他的心被扎了，被刀扎了。大家还觉得很奇怪，你现在读一下这个经文，你不觉得还心很痛？如果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，你发现你心很痛吗？不一定。但是保罗讲到的时候，觉得心被刀扎进去。然后他们问了一句话，他们说，兄弟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那这些人听到以后，他们心里痛的时候，他马上有个反应，就是兄弟们，他问使徒们，彼得、保罗、约翰，我们该怎么行？你知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想到什么？我想到医院，我想到医院，我想到医院的一个办公室，想到一个医生在那儿，他打电话把自己的病人找到自己的诊所来，他告诉他，哎，史密斯先生，哦，陈先生，哦，王先生，我要真实的告诉你，所有的化验报告告诉我，让我告诉你，你得了不治之症，你得的是癌症。他把这个恶性恶的消息告诉这个病人的时候，病人的反应是什么？可能愣住了，然后就问医生，那我该怎么办？这个就是当时的人听到的人这个反应，我该怎么办？那彼得讲了什么话他们有这样的反应呢？彼得讲了一句话，弟兄姐妹，彼得说，耶稣上十字架谁干的？耶稣有罪吗？没有罪。是谁把他钉十字架？是你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下面听众的时候，听到的人可能有5000人、10000人。彼得讲到毫不妥协，弟兄姐妹，彼得从来不会去卖狗皮膏药糊弄人安慰人讨好人，不的。他可以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谁杀了耶稣，是你，是你们。他应该这么说的，这很冒犯人的，明白吗？耶稣死了，你们不是无辜的，你们手上有耶稣的血，你们就是罪犯，就是刽子手。他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你看下面人一听就觉得扎心吗？未必呀。但是那些人为什么觉得扎心？为什么？他们是知道自己的罪已经是清清楚楚的显明出来了。耶稣的死，我们的手上有血，是我们拒绝了耶稣，是我们藐视了耶稣，是我们侮辱了耶稣，是我们鞭打了耶稣，然后把耶稣叫去钉十字架，是我们干的。所以比如说是你们干的，所以你手上沾有耶稣的血。当他们听到这个道的时候，哦，他们心中觉得很痛啊。我们苦苦的等候弥赛亚，弥赛亚来了，你居然侮辱他，不信他，拒绝他，把他放在十字架上，你们干的，你们手上有耶稣的血。当他讲这个道的时候，下面人觉得很扎心，非常觉得扎心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儿有一个真理，很重要的真理，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。这儿的你们帮助谁啊？包括你和包括我，我们都是杀害耶稣的凶手。为什么这么说？那些人为什么杀害耶稣？耶稣说，我是道成肉身的神子，那些人说，那你不是。耶稣说，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那些人说，那你不是。耶稣一边赶鬼的时候，彰显天国大能的时候，那些人说，你不是鬼来赶鬼， 你不是，你不是上帝的儿子，都是拒绝他。所有拒绝耶稣的人，就是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人。所以这些人手上再有耶稣的血，当耶稣这样来讲道的时候，当彼得这样讲道的时候，众人觉得心很痛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如果哈，耶稣被拒绝了，他真的死了，就没有什么问题了，他已经死了。耶稣说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你说你根本不是，你嘲笑他。如果他死了，这句话没有意义，他死就死了，你嘲讽他没有关系。如果耶稣说，我医病赶鬼，施行神迹，是上帝国度的全能临到你们中间，但是你说 No, 你是奉着鬼王赶鬼，如果耶稣死就死了，你嘲讽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是现在要命的问题是耶稣复活了，耶稣复活了。所以圣经这个耶稣啊，这个彼得说，这耶稣神已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我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你思想一个真理，如果他死了，你怎么嘲讽他侮辱他没有关系，你不听他的话也没有关系。今天的孔子、孟子、老子，他的话好不好，你说哎不错，但不听他有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你骂他有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你侮辱他有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你把他尸骨从坟里挖出来侮辱他有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因为老子也管不了你，孔子也管不了你，孟子也管不了你，他已经死了，死就死了。但是彼得讲道的时候告诉你一个信息，耶稣复活了，他的复活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说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他说是神成为人，他就是神成为人，因为他死里复活来证明他所说的话是对的。那现在的问题是，你把他定死，你否认他，你怎么能站在上帝的面前？你不要这位上帝的儿子，你现在怎么能站在上帝的面前？你怎么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？所以彼得把人类的第一个大的需要推在众人的面前，你怎么能站在上帝的面前？我今天的讲到巴不得每一个人，包括基督徒非基督徒，你问你自己一个问题，我怎么能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？每个人都要问这个问题，我怎么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？没有一个人说将来有一天我不站在上帝的面前。无论你信耶稣不信耶稣，老基督徒灵性的基督徒，你都要站在上帝的面前。站在上面只有两个结果，一个结果是什么？得上帝的称赞，一个是得上帝的审判。但是你怎么站在上帝的面前？你现在把耶稣的上帝的儿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你怎么面对你自己的罪？当你带着自己的罪，你怎么站在上帝的面前？有些人说我没有钉耶稣啊，我们每个人跟钉耶稣的罪都有关系。不但如此，今天你的狂妄、你的自私、我们的麻木、我们对上帝的侮辱、我们轻慢、我们虐待我们的妻子、我们滥爱我们的孩子，这些罪你怎么能站在上帝的面前？你知道吧，我在教会跟人谈到的时候，有人跟我讲，他说你们基督徒说很怕死，其实他说你错了，其实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可爱的人，他们根本不怕死，死的时候真的非常的平静，一点不怕。有人说我的妈妈就是非常健康、心灵非常强大的一个女人，她知道自己快死的时候，她把自己的衣服准备好，然后安然离开这个世界。我说这样伟大的母亲很少，面对死亡的时候很安然的离开这个世界。为这些母亲我们感谢主啊，感谢主，这个母亲了不起，这样的父亲了不起。但是这些人往往忘记了一个问题，忘记了什么问题呢？如果一死白了，什么都结束，你信不信耶稣根本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但是问题是人死，人人都有死后且有审判，你怎么能站在上帝的面前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怎么站在上帝的面前？这是重要的问题。没有耶稣成为你的赎罪祭，你怎么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？谁背负你的罪？罪就是高山，罪就是深渊，罪就是高墙，你没有办法靠近上帝的，只有上帝的愤怒和审判在人的身上。所以当这些人听到的时候，他知道我们落在上帝的手中是可怕的，我们怎么面对自己的罪？ 怎么能面对这位公义圣洁的上帝？我怎么办？如果耶稣死就死了，没有关系，弟兄姐妹，你听他不听他的无所谓。但是耶稣复活了，这个人，我们知道，可能中间很多人知道这个人，尼克松当总统的时候，他是尼克松的高级顾问，他的办公室就在总统的办公室的边上。水门事件，尼克松下台，他的高级幕僚全都被送进监狱。后来他信主了，在监狱中归主了，他写了很多的书，他成立了一个团契，叫做监狱团契，叫 Prison Fellowship， 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有分支机构，帮助监狱里的人来听福音。他说，我怎么知道耶稣是复活的呢？他说，我归主之后，我明白了一个真理，我知道耶稣复活的，水门事件帮助我知道复活是真实的，复活不是假的。他怎么知道呢？他说，你看看那些耶稣12个使徒，他们传讲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你看使徒行传的哈，这些使徒们到处传扬耶稣的复活，他说我们就是复活的见证人，我亲眼看到耶稣复活了。这些人在传讲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传讲复活基督的时候，40年，他讲40年左右，他们没有一个人中途会逃跑，他们被拷打，被侮辱，被用石头砸，被抛进监牢里头，然后被死，钉死，被烧死，被刀砍死，没有一个人说我们传的是个谎言，对不起，我们谎言。一个人可以做到，你知道吗？刘胡兰都可以做到。你们知道刘胡兰是谁吗？如果12个刘胡兰在一起共同守一个大阴谋、大谎言，那就靠不住了。他说，在水门事件的时候，我们高级幕僚12个，这12个关进监牢以后，我们的谎言，他们否认这个水门事件跟他们有关，他们否认这个谎言，我们掩盖一个阴谋，他不到3个星期我们的谎言就暴露了。可是这40个人，他说这个是12个使徒，40年，你想想看，他40年受那么大的严刑拷打，被抛进监牢，中间刀杀他们，没有一个人说我们在传一个谎言，耶稣复活了，我们给他做见证。那这是他一生来服侍神，他知道耶稣复活是个千真万确的事，使徒们为做见证。今天我在这儿向所有的朋友，所有弟兄姐妹来告诉你，耶稣复活了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耶稣复活就意味着说他是道路真理，他真的是道路和真理。他复活意味着他是审判万有的主，他真的是个审判万有的主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欢迎你来教会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来教会坐一坐，玩一玩，休息休息，见见老乡，交交朋友，没有关系，了解一下没有关系，到这儿没有害处，仅此而已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星期天你到这儿来坐一坐，来不来没有关系，因为不重要，你的儿女的前途比这个更重要，没有关系，星期天你可以安排任何的活动，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个不重要，因为这谈一谈孔子孟子讲的话，我们谈谈聊聊就可以了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弟兄姐没有关系，教会的所有的活动我们可以参加可以不参加都没有关系，因为谈一谈而已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耶稣复活了，他的话不是可有可无的话，你有一天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，你怎么能站在他的面前？你所做的一切有一天要显明在上帝的面前，怎么办？你有没有赎罪祭啊？这是个大问题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个大的问题。有人说，世界周围的人不是这样生活的吗？何必我们基督徒呢？保罗说，你要救，你要彼得说，你要救，你们要救自己，脱离这弯曲的时代。这个时代已经弯曲了，所谓没有直的直身来量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已经弯了。这个中文反正很有意思，弯曲了，没有个标准，没有真理，你随从这个世界，你将来怎么能站在上帝的面前？那有人说，我到教会来是因为我有自己的需要，我有很多的 wants， 我想得到这个，想得到这个。 我的家庭有问题，我的孩子有问题，我的身体有问题，我的婚姻有问题，我的人际关系有问题。弟兄姐妹，把这些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。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你最大的需要不是你目前所要解决的问题，这些问题神可以给你智慧可以解决的，但你最大的需要不是目前这个问题，你的问题是什么？就像一个房子一样，它窗子歪了，窗子破了，家具破了，你需要修理它没有问题，但你的房子根基在倾斜，你的根基在挖空，这才是你要担心的。我们将来有一天都要站在神的面前，你怎么能站在上帝的面前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彼得说，如果你没有基督，你怎么样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？第一个，我问大家，你心中有基督，有没有赎罪祭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你不但需要基督，你的罪得赦免，基督承担我们的罪，基督成为我们赎罪祭，我们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，是因为我们的罪都卸在耶稣的身上，耶稣是替罪的羔羊，替我们死了，我们可以站在耶稣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姐妹问自己，我有没有赎罪祭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你需要圣灵，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圣灵，没有圣灵，弟兄姐妹，耶稣的宝血跟你没有关系，没有圣灵，你跟上帝没有关系，没有圣灵，十字架跟你没有关系，复活跟你没有关系，圣灵来了，是把基督的宝血的全能施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。但是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，我们往往脑子里面很空洞，不知道圣灵是什么。圣灵就是上帝的灵，圣灵就是上帝自己的灵进到我们的里头。我前面几次讲到就说了，上帝干嘛这么麻烦自己啊？他为什么创造这个宇宙呢？为什么创造人类呢？三位一体不是很好吗？很快乐吗？有爱，有快乐，有满足，他为什么要创造呢？因为他爱，他爱创造这个宇宙，爱来救赎我们，因为爱他住在我们的里头。有的时候我们不大懂，我们脑子里面全是世俗的东西，这个物质性的东西，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满眼看的都是物质，都看到物质。你眼睛一睁开的时候，小生下来的时候眼睛一睁开看到就是物质，爸爸妈妈就是物质，妈妈妈妈是肉体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一团物质在那儿。你喝得来是物质嘛，你喝的水是物质嘛，你睡的床是物质嘛，你的玩具是物质嘛，书是物质嘛，所以我们脑子里全都是物质，脑子里面全是都是物质。物质不是坏的，物质是存在的一种方式，但是灵跟物质不一样，灵是成上帝的灵是另外一种存在的方式。我是物质，这个讲台也是物质，我不能进到讲台的里头，讲台也不能进到我的里头，但是灵就不一样，灵不占体积，灵没有重量，灵没有色彩，灵没有形状，灵可以穿透万物。所以上帝的灵进来进到我们的里头，弟兄姐妹，进到我们的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认识这位真神，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，让我们认识上帝的心意。没有圣灵我们都不懂这些东西到底在讲什么，你听到也许就是 information， 你不知道在讲什么。但上帝的灵进来之后，他在我们里头运行，叫我们里面的眼睛开了，哦，原来神是这样的一位神，原来我是我这样自己的一个我一个不堪的我。没有一个人没有圣灵他可以认识耶稣，没有圣灵他可以认识真道。圣灵来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他在我们得让我们重生，让我们生命开始活过来。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重大的一个教导，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3节，我们一起读来。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。如果圣灵不在你的里头，你不会认识耶稣的十字架，你不会认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我有什么关系。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也不会认识耶稣是主，这几个字我们都认识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主是什么意思。不是耶稣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都看不见我们自己的本相，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们看不见。圣灵在我的里头，如果我对我的太太讲话的时候讲得太严重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里面有责备的，圣灵马上光照我说你不应该这样对你太太说话，叫圣灵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。圣灵在你的里头在管理你的内心，让你认识你自己，你说错话的时候，你得罪他人的时候，圣灵在你的里头让你自己责备自己，这是圣灵在我里头工作。 如果你说圣灵从来在我里头没有做这样的工作，那你问自己，你有没有圣灵？如果圣灵还不在你的里头，弟兄姐妹，你里头没有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你看不到自己的问题，只能看永远看到他人的问题。这个世界上他人很多的问题，但是圣灵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。我们看到基督十字架来救我，没有上帝的十字架，我没有办法站在上帝的面前，我的罪怎么办？但是圣灵来了，让你看到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，我们都知道，理论上我们都懂，耶稣是主是什么意思？耶稣创造万有，宇宙属于他的，他是宇宙的主，历史的主，也是我们人生的主，也是我们家庭的主，这个理论我们都懂的。但是没有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只知道这些理论跟你的生活没有关系。请你看看这二两段经文，以赛亚书第43章16节上面说，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，在大水中开路，在旷野中开道路，在沙漠中流江河。请你注意这两句话，在沧海中开道，在沙漠中开江河。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当中，我们走人生的道路，有的时候我们真渴望上帝啊，让我的人生道路都是阳关大道、通衢大道、平坦大道。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一帆风顺，都是这么想。可是你跟随耶稣，你发现一个问题，有的时候你人生道路走到了个大海的边上，前面没有路了，前面是一片汪洋大海，后面有追兵，这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后面有埃及的追兵，前面是大海，你可能就想，上帝啊，你不是主吗？你怎么把我引到这种绝境呢？前面是大海没有路，后面是追兵，你是不是要我的命吗？你说上帝，你难道不能做更好的方法，用更好的方法做更好的工作吗？给我开一条，引我走一条平常大道吗？阳关大道吗？为什么领我到海边？那这个时候圣灵在这儿，他让你知道什么是主。海是他造的，你走到海边也是他引导你。上帝让你看看，这是在海边，他可以在海中给你开道路，这代表是主。有的时候我们人生进入一个困境，是不是前面没有出路了，后面也没有退路了？不要忘记，主耶稣基督是主，创造万有的主，掌管人生的主，也是在你前面开道路的主。有的时候你看到红海你越不过去了，耶稣是主。谁的工作？圣灵在你的里头让你显明耶稣实在是主，不是理论上的是主，他在我的生活当中是在红海开道的主。那下面呢，沙漠中开江河。有的时候人生好像走到沙漠的边界，前面是一片大沙漠，没有路，没有水，很干燥，很迷茫。你说上帝，你为什么引我到沙漠的边缘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上帝说，我是掌管你生命的主，我是掌管你人生的主。我不是我带你，我创造了沙漠，我把你带到沙漠的边上。沙漠不是你的绝境，沙漠让你看到我的手段，我的能力。带到沙漠里，他会在沙漠里面开一个江河出来，这是上帝的作为。有的时候我们进入沙漠边界的时候，我们说，上帝啊，我又老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我的生活见了这么多的磨难，你不是主吗？为什么带我进入这种人生的绝境？上帝说，我是在沧海开道路，在沙漠流江河的主。如果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呢，如果我在沧海中开江河会怎么样呢？在沧海中开江河好不好？这个沧海中开江河多此一举，对不对？没必要。那么在沙漠中开道路好不好呢？好不好？好啊，但也不是最精彩。精彩的是什么？大海中无路，上帝给你开道，江河中沙漠中没有水，在沙漠中流江河，这是上帝的作为。圣经你读过了，跟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但圣灵在你的里头，在你人生经历这个沙漠和红海的时候，圣灵在你的里头光照你，耶稣基督是主，创造万有的主，审判万有的主。 他也是引导你人生道路的主。你看看以色列人很有意思吧，上帝带领这几百万人，今天的以色列也是如此，他们周围都是沙漠，上帝把你带进沙漠，就一定在沙漠里给你开江河，让你活下去。以色列人人口增多，土地极少，他们想了什么办法？在沙漠当中他们发明了滴灌技术，大家知道这个吗？对不对？上帝给他智慧，上帝给他引导，他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。圣灵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有时让你经历红海，让你经历沙漠，让我们知道他是生命的主，他不应该按照你的计划来引导你，但是上帝的作为。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把基督的主权显明在我们身上，圣灵来了以后把耶稣基督的救赎运用在我们身上，让你真知道耶稣是主。没有圣灵在你心中感动你的，你不会认为耶稣是主，尤其在红海边缘沙漠边缘的时候，你认识不到耶稣是主。这是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工作。我刚才说了，人生真大的需要，有很多的 wants, what I want, 但什么是我们人生最大的需要呢？第一个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否则我们没办法站在上帝的面前。第二个是什么？你需要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有没有圣灵在你的里头？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软弱的时候你仍然有盼望，在灰心的时候仍然站到知道主在那儿掌管一切。圣灵在你的里的时候，你慢慢明白，你这是圣灵在我们的里头。圣灵是保惠师，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，这是前面讲。那第三个是什么？彼得说，我讲这么多，但另外一个需要你是不能忘记，你需要悔改。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的罪得赦，就别领受所赐的圣灵。你要有救赎祭，要领受圣灵，你必须要悔改。悔改这两个字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得到，往往我们错误的理解认为悔改就是情感上的一种阵痛，觉得很懊悔很难过。哎呀，这个股票如果我当时要把它抛出去，我这次就不会损失30万，那是叫懊悔。今天股市陡涨，你发现哎呀，昨天我要多买一点，我今天就发了，这叫懊悔。懊悔是一种情感的阵痛。这几天我家老二正在经历这个懊悔的痛苦，他的妈妈诱惑他，跟他有个协定，说10天之内不可以看电视，他答应了。他现在发现10天很长，那我就问他说，你后悔不后悔？你说他还有良心了，他没有说我不应该跟我妈妈立这个约定10天不看电视，他挺有良心的。他说哎呀，那时候要定了7天就好了，那这是懊悔。这7天过去以后他照样会看电视的，没有改变的。圣经上讲的悔改不是这个意思，圣经上悔改是你心灵深处的革命，你真的改变了。你们知道1888年在欧洲有一个人早晨起来喝咖啡的时候拿到晨报，早晨的报纸一看，一看过以后吓了一跳，为什么？上面有一篇关于他的讣告，他死了。他说我活在这儿怎么会死了呢？可是那个报纸上明明写个题目，上面说炸药自亡死了，然后下面还有评论说这个炸药自亡专门是贩卖尸体的这么一个商人，贩卖死亡的这个商人他死了。原来这个人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非常聪明，他开了很多的工厂，赚了很多的钱，是个大富翁，而且他是个化学家，他鼓捣他发明了炸药，炸药改变了人类战争的本质。所以很多他通过这个出售这个炸药发了，他成为一个富甲天下的人，人人都知道他。他看到这个讣告的时候，他突然惊醒了，原来我是要死的哦，我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。就在那一瞬间，后来有人评论他， 那一瞬间就是他的五旬节开始。他意识到有一个比炸药更强大的能力进入他的生命的里头。他说我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。这个人没有朋友，这个人身体很糟糕，这个人不跟人交往，这个人很不快乐，但他非常有钱，所以就一直讣告幻想了他。他觉得我不能这样生活下去。从那以后他处处想到别人的利益。人家说我是贩卖死亡的商人，我不是，我要成立一个和平奖，我叫他诺贝尔和平奖。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是谁？诺贝尔。他以前是个谁呀？他以前也是个基督徒啊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半死不活的基督徒，死亡的讣告唤醒了他，你要死的。他开始以后不能再这样活下去，他改变了。那这叫悔改，弟兄姐妹，整个灵的内在的生命发生根本的流转。什么叫悔改？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，这是悔改的开始。从拒绝耶稣到跟从耶稣，这是悔改的开始。从咒骂耶稣到敬拜耶稣，这是悔改的开始。从知道耶稣到爱慕耶稣，这是悔改的开始。这是悔改的开始，弟兄姐妹，悔改。悔改就是我整个生命的方向开始调整，我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，我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。悔改是让你意识到这个世界是个弯曲的时代，你不能随从这个时代，要随从这个时代跟这个时代一同灭亡。这世界人怎么教孩子，你也怎么教孩子，这叫随从世界，你没有悔改。世人怎么生活，我们怎么生活，这叫做没有悔改。就悔改生活，内心深处意识到我认识了，我眼睛打开了，我认识主是这个真实的，主是这个赞美的，神是这个敬拜的，那这叫内心深处的悔改。你开始人生开始改变方向。你知道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美国的一个歌手叫 Bob Dylan， 他是个基督徒，他写了很多福音的歌。在他一首歌里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不管呢，不管你是不是一个虔诚的宣教士，不管你是不是一个行贿的市政官员，不管你是不是一个理发师，还是一个在理发师里面打工的打工者，他不管你是不是一个人的情夫情人，还是一个著名人物的继承者，你都在服侍人，你都在服侍，你都在服侍一个对象。你可以选择服侍上帝，你也可以选择服侍魔鬼，你的人生必须要选择你的服侍的对象。哎呦，迪伦讲这个话是蛮深刻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这是上帝的方向，你说我选择的不是朝这个方向，我选择不是服侍上帝，那你说你服侍谁呀？你说我谁都不服侍，服侍我，那你朝这个方向走，这是魔鬼的方向。悔改是什么？我过去是服侍的魔鬼，我现在开始服侍上帝了。因为魔鬼前面就是绝路，就是流亡虎坑，没有生命出路的，我现在要服侍上帝，这叫真正的悔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悔改在我们生命中每天发生的，不是我信耶稣我就悔改了，那是悔改的开始。悔改是天天发生的，重生是一次的，悔改是天天的。你重生就重生了，你没有重生你不能装着重生。有些人没有重生还认为自己重生，那就可怕了。有些人重生了不知道自己重生，没有关系，但是一个重生的人就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。你常常悔改，过去我嘲讽耶稣，现在我敬拜耶稣，这是悔改。过去我随从世界，我现在跟从基督，这叫悔改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看看这样一段经文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来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 先起诉属行的事，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你原处挪去。这是告讲给谁听的？不是讲给慕道友听的，不是讲给非基督徒听的，是讲给所有基督徒听的。圣经说，你想想看，你起诉的爱心你丢了，你要想你从哪里坠落的。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悔改的时候，我们祷告，现在不再祷告了。悔改的时候，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日心传福音，现在不再传福音了。悔改的时候，我们日心赶快去听到，现在不再想听了。悔改的时候，我说错了话，做错了事，你们有强烈的责备，而圣灵在你的工作，现在呢，没有感动，没有责备了。过去我们有正常的灵修生活，现在没有了。过去我们知道彼此相爱，彼此赦免，现在完全麻木了。圣经上说你要悔改，你到恩典中已经坠落了，恩典中已经堕落了，你要知道你从哪儿堕落的，然后说你要悔改，如不悔改，我就把你金灯台从你那儿挪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天需要悔改。如果我们是虐待妻子的，不能再虐待了。我们藐视丈夫的，不能再藐视丈夫。我们没有灵修生活的，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们教育儿女随从这个世界，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要按照神的道来教训我们的孩子。有一天你站在全能者上帝的面前，我给你五个孩子，你怎么教导他的？你按照进化论教你的孩子，你从来没按照神的道来教你的孩子。我们需要悔改。过去我们被事情纠缠住了，我们要悔改。我们里面很软弱，一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怀疑上帝，我们要悔改。当我们神带我们知道海边的时候，前面没有路了，我就否认上帝了。当我见到沙漠的边缘，前面没有路了，我们信心就开始下降了。我们悔改，主啊，我的信心为什么这么小？所以悔改，弟兄姐妹。我巴不得我们的教会今年，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反省自己，主啊，我祷告生活不够，为什么圣灵如风如火在我的生活当中，我经历不到圣灵的大能？主，你改变我的祷告生活，从今年开始，主你让我悔改，让我有个真正的祷告生活，真的像耶稣基督，我是主的门徒，我不是魔鬼的门徒。就像第六所讲的一样，要选择一个你所服侍的对象，你要么选择服侍魔鬼，选择服侍上帝，这是两条不一样的路。尤其是我们跟随主很多年的人，我们千万小心啊，不要从恩典中堕落。彼得讲到充满了上帝的能力，我们感谢主啊，让人觉得扎心。为什么扎心？因为他讲到人的心灵深处的问题，你到底选择什么？你到底认识耶稣还是不认识耶稣？你跟从耶稣还是跟从这个世界？我回到我刚才讲到的开头， What do you want 跟 What do you need 是不一样的。 What do you want？ 我希望一个稳定的工作，我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我希望儿女上最好的学校，我希望一个搬进更大的房子，我希望我的婚姻能有转机，这都是 what we want， 不一定是坏东西啊，弟兄们，不一定是坏东西啊。但是圣经叫你明白，你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？What do you really need？ 三件事情，我们最大的需要是要明白一件事情：你能不能站在复活的救主面前？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。那的意思就是说，所有抵挡他的都要接受他的审判。我们能不能站在这位全能者的面前？我在教会常常提醒弟兄姐妹，不要认为这一天还在遥远，没有一个人敢讲这样的大话。今天晚上神要去我走，并不是神不能，并不是神不敢，并不是神不狠心，不是这样的。神有他的定命，神有他的全能， 我怎么能站在上帝的面前？没有耶稣是我的赎罪祭，我怎么能站在这个全能者的面前？这一生就像一声叹息，很快就会过去。你能不能站在上帝的面前？就像彼得对他善心人讲道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扎心，你怎么能站在这位至高者的面前？你有没有这位救赎主在你的里头承担你的罪？你真的跟基督连结了吗？你真的耶稣这十字架是为你上的吗？那这是第一个需要我们要知道的，这是关乎生死的大问题，关于祸福的大问题，关于人命运的大问题。所以我们中间如果还有一些摸到的朋友，巴不得你明白这个问题，我离开世界我站在哪儿？这是第一个问题，我们需要明白的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们需要知道你有没有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有没有领受圣灵。基督教不是讲一套哲学，不是讲一套理论，不是讲这个文字你就读得懂读得懂。基督教是讲上帝跟你相遇了，你跟神之间连接了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就是神在你的里头，神在你的里头光照你，启发你，引导你，帮助你，叫你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让你真知道他是主。我们问自己，我里面有没有上帝的灵在我的里头？如果圣灵不在你的里头，弟兄姐妹，你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你跟神还没有连结。你知道十字架，十字架跟你没有关系，你知道复活，复活跟你没有关系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弟兄姐妹，圣灵在你，就是你等于跟神之间有连结了。第三个，你需要知道的，你有没有真的悔改？悔改不仅仅是种懊悔的情绪 ，no。真正的悔改是你生命发生了一个转向，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了，你的思维方式改变了，你的价值观改变了，你的人生观改变了，这叫真正的悔改，弟兄姐妹。过去我寻求自己的荣耀，我现在寻求上帝的荣耀。过去我服侍魔鬼，我都不知道，我现在我服侍上帝。过去跟从魔鬼走这个弯曲的道路，我现在跟从上帝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这叫悔改。如果你生活在谎言当中，悔改；如果你虐待儿女，悔改；如果你滥爱孩子，悔改；如果你跟别人之间有嫌隙不和好，悔改；如果被事情网络缠住了，悔改；如果你脾气很暴躁，悔改；如果你不爱耶稣，你悔改；如果你不认识主，要悔改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生命之道。所以巴不得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成一个悔改的人。好，这是人生最大的需要。没有这个，我们在做什么？这个世界就几十年，弟兄姐妹，真的就是几十年，很快就过去了，很快很快就过去了。你怎么能站在这位全能者、至圣者的面前？你有没有基督在你的里头？有没有圣灵在你的里头？你有没有真的悔改？顺便最后讲一句，你真悔改了，请你受洗，接受洗礼。我们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还没有接受洗礼，我希望你能接受洗礼。洗礼是你内在决定跟随耶稣，在众人面前来表明我愿意接受洗礼。洗礼不能让你得救，但是洗礼向众人宣告我是跟随耶稣的人。洗礼，接受洗礼是要顺服基督的主权，在众人面前宣告我是跟随主的人。愿主的圣灵在我们里教导我们什么是人生真正需要的东西。一个房子窗子破了要修窗子，地板旧了要修地板，这都很重要，弟兄姐妹。但是不能忘记你的房子的根基有没有牢固。我今天讲的这三个点是你跟随主的根基，是叫你的生死祸福，是让你将来怎么站在至圣者的面前。让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真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被我们从死里复活，成为我们的赎罪祭。你把圣灵赐给我们，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真知道耶稣是救主，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，在掌管我们的人生，引导我们的脚步。主，也叫我们知道悔改，天天悔改，好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。愿主祝福你的孩子们，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